以色列与教会第五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拿罕弟兄1953年3月2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Israel and the Church Part 5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329。那今晚我们要把以色列人放进家园里，愿主祝福。那今早我们讲的问题与解答，我们有一大堆的问题，有的是九点开始的，一直到两点半才结束，我仍然有一口袋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也许下星期我们可以来解答他们。那有很多我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放在这里，那有时间我们就要解答。那希望他们的兄下星期跟我们待在一起。那我们这周围有很多的传道人，若是有人沙哑了，我们就跳到下一个传道人。所以那这是我七年来第一次举行这类的复兴会。那七年前的下个星期的那个日期，那我在我的教会里面举行了最后的复兴会，后来一直是一致的聚会。我承认我们得到了一大群的人，等等，那多达十几万人，那我从未有过更好一些的时光。我刚刚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莱特弟兄那昨晚一直在淌口水，那像马吃苜蓿一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那主真是祝福了我们，他今天也祝福了我们，我们甚至都想把房子拆掉了，把房子拆掉就听起来像是老师的帐篷聚会，对吗？但我们真是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主实在是祝福了我们，我们相信了今晚也被祝福。那今早我们讨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关于圣经部分深奥主题的问题。那即将到来的星期五是主钉十字架的信息，那即将到来的星期五的晚上，如主愿意的话，我们要把它带到十字架上，看它钉十字架，然后把它放进坟墓，都留在那里边过星期六的晚上。但星期的早上在复活节日出的聚会上，我们要领它出来，那告诉你们他如何证明他是的。那之后如果主让我们有场大型的一致聚会，那太好了不是吗？那很好不是吗？也需要找中学的体育馆什么的，那好让几千人能够挤进来，那举行一场大型的一致聚会，那登在报纸上，那放在广播上等等。那通常我们举行一致聚会时会有几千人赶来，那为别人祷告是我的呼召。那我在那些队列上有不可思议的一些的经历，那我相信主正在安排，那就是这个原因他把我从施工场上带出来，让我坐下。我相信这是主的纪念的七年了，到星期另一个的层次，那继续往下走。主说仇敌好像激流的河水冲来，他说我必兴起个标准抵挡他。那今晚我要读我们的主题啊，或者说经文，那马上我们就会有一场心理的释放。那今晚我不会讲太久，那每个晚上我都那么说，还是让你们在那里边发作了大约两个半小时。但今晚我不跟他们说，因为我们有几个人要受洗。那复活节的早上日出聚会之后，在巴兰堂有水洗，那复活节早上的洗礼。那他们今晚宴会施洗，我们是浸信会的，以浸礼的方式。那我们必须符合圣经，那就是这样，不完全是浸信会，而是经文。我们相信洗礼是施浸。那如果你不那么相信的没问题，但我们是怎么相信的，那水洗是以施浸的方式。那这里有我一直思想的一处的经文，那几年前，那最近四年，这经文临到了我很多次了，那从未落空过。那我可以那一拿起圣经，那就会翻到这章。那直到不久前我才明白，那的逐渐那发展成那今晚那这个信息的结束。那下星期我们可能会回到创世纪或某个地方，我们还不知道下星期要去哪儿，那要看主怎么带领。但今晚那不久前我病了，那并不是生病，那其实是我快崩溃了，我就躺下，我在祷告队列里边站了八个昼夜，那没有离开，那没有离开讲台，那吃饭睡觉都在台上。我说是可能我要为每个病人祷告， 那当我离开时，那城里还有28000个人要接受祷告的。28000。瞧，啊，那是报纸上所出算的。但报纸说他们在那时候，那他们就在那里了。琼斯波罗日报。那后来一位弟兄说，贝利兄，你是在讲阿肯色州的聚会，我到关键的每个地方，我们都在讲布兰在琼斯波罗的聚会，我们有过一段不可思议的时间，那是瞎子、聋子、哑巴、残疾和别的病得医治的地方，开始从这里边传遍世界。他说我看见了他们布兰弟兄，他们仍然在那里从那次布道会中得着医治。太好了，你们听到那个了吗？哦，是的，神并不修补东西的医治，没错，他使人痊愈。那我想回到那里再举行一场。如果你去，他们会很高兴，他们会从那些山岭的山坳出开来。是的，那天我们取消了一场在孟菲斯的聚会，在那里我们有基督会啊，不是一个教会的，或者是啊，基督教青年会，要在孟菲斯的大纪念馆来主办。那圣灵说回家去，那所以那我就来这儿了。那我不知道。那次主让菲利在一场大的复兴会上吩咐他出去到沙漠地向一个人传道，他就去了。没错，去了复兴最高潮的时候离开了复兴。没错，绝对是的。我们必须做神说要做的事。那里是约书亚记第一章。那再到印度去的意象里，那你们都知道这事儿。那当时我从非洲回来，那天早上我坐在床边，那些意象，那多少人曾参加过我的一次的聚会，至少我们看看，肯定的，你们看到他是怎么显意象的。那当我在这里举行一个晚上的一次聚会时，有多少人在这里，你们记得那个时候吗？院子里到处的挤满了人，天下着雨，一直在下，一个女孩摇着轮椅来到这里，他的腰一下就变成了像粪笔那样的，那瘫痪了，在轮椅上坐了几年了，圣灵向他所做的还有他没有做的事都给他说了出来。他说如果神医治我，我必这么做。我说奉主耶稣的名起来吧。他就起来像正常一样走出了房子。瞧，那里正是找出问题是什么的关键。在你找到治疗方法之前，你必须先找出病因，总是这样的。所以那我不想开始医治聚会，因为当我那里开始谈，只要相信，我们就拍个祷告队列。但现在，那我们想在这里边来讲一下。那我现在跟你们讲完这个意象，我看见圣经在我面前打开，一个人向我走来，他拿着几张纸，他拿了那几张纸说：“那由于你正在思想自己的将来是什么，他像那样把纸抛起来，纸就升到了空中。我把它记在了圣经这儿，就像安放在方角石里。”那末日会发生什么事一样，那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照着所说的发生了，那将来也必会是这样。他说你的未来清晰了，他说因为你在思想那里所有的那个烦恼，他们都要离开的，那你再也不会有那些的烦恼了。那里接着说，那另外你一直想知道该如何举行聚会，那大家总是告诉我说奥罗罗伯茨为500人祷告，而我只为两个人祷告，但我不是奥罗伯茨，神给了我一个事工，也给了奥洛一个事工。不管奥洛做什么，他只是让人经过，像那样按手在他们身上，那是神告诉他做事的方式。而我必须站着看着事情成就。那你必须得留意，朋友们，那是一件危险的事。那记住，如果神因一个人出于某个的目的做一件事而咒诅他，那后来先知却来把他咒诅从他身上除掉了，那他们就没有受咒诅，那你会怎么样呢？那你就跟神惹麻烦了。那看看摩西，我们今晚所谈的这个角色，神吩咐他下去对磐石说话，他却击打磐石，但神对付了摩西。那看看伊丽莎那个年轻的先知，这年轻人秃顶了，那小孩子们取笑他说秃头了为什么你不上去了。那发怒的先知转过身来奉主的名咒诅了那些孩子，于是两只母熊咬死了42个无辜的孩子。那你不能说那是圣灵的本性，但那是一位发怒的先知。那当然了，我们必须谨慎。看看约翰有一次说，那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下降下来消灭他们吗？耶稣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瞧，你必须谨慎小心慢慢的行走，那留意圣灵说要做的事。那不就前一个年轻的女士在我家，她接受了很多次的祷告，我才被油膏过50次了。 那些事是怎么发生的？我在那儿为了祷告的当天早上，当主的天使临到时，我坐在房间里，天使开始向他说话，把他所做的事给他说了出来。那一件藏匿在他魂里边的事，他藏了8年了，不肯告诉任何人。精神病医生无法从他里面把事情给套出来。那时他几乎晕倒了，扑倒在地痛哭起来。我说你去纠正那件事，神逼着你。没错，就去找着丈夫纠正了那事儿，就好了起来。今天的得医治了，房子里边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说什么？那肯定的，很多人都知道。那我想，如果没有搞错了，就分现在可能就坐在这儿。那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但神做了那事儿。那叫所有的祷告，所有的跺脚，所有赶出乌鬼。那妇人把她的罪深深地藏在她心里边，她不想把她所做的事告诉任何人，但圣灵揭示了她心里的秘密。他去纠正了那件事，于是那就清楚了。神不会在罪上面祝福，你必须先把它弄清楚了。没错，那在去那件的事上，罗伯斯弟兄，那主告诉我说，就照你被带领的去做。那后来主让我停在南非德班，我们在那边聚会上，最后一场聚会有10万人，那一天有3万人悔改信主。那他们看见了主所行的事，主怎么样行了大能的事。那在那里，那我正坐在后面时，主指我看另一群人，就像一向显圣的那群走过去的人。接着他把我转向这边，一位带着光的天使降下，照在那群人身上。我就看见人山人海，那他们是裹着印度服装的印度人。那主告诉我说，那我看见天使挨得非常的近。我说这些人是谁？那另一位站在我旁边的天使，那他们在后面照片里面看到的那位。那他走近我说，在那场聚会上有30万人。那你们把它记在圣经上，那你留意看报告是什么。那我从印度回来时，那一次将有30万人参加那的聚会。我盼望一次有10万人悔改信主，讲的是唯一能够节制共产主义潮流的事情。40%的印度人已经转变成为了共产主义者了。那瞧，如果教会，那我怀着尊重这么说，如果教会所能产生出来的只是阅读、写作、算术，那还有福音、那精神里面的东西，那印度人就完了。印度人就像非洲的土著人，必须看到神大能的明证。我们差遣传教士去非洲那边已经50年了，当那些本该是基督徒的过来时，他们手臂上却挂着尼泊尔偶像。那传教士告诉他们，那说了一致，他们从偶像得到一致。那不是通过偶像，而是通过神。神不看他们的无知，但当到了他们要得医治的时候，那传教士却说，那些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在神学院里边学到这些，那些事已经过去了，没有像那样的事了。那他带偶像是为了医治。那我告诉他说，传教士所讲的那位神是一切医治的元首，并在讲台上向他们证明了。后来他们接受了基督，那去了丛林等等的地方，难道有人出去，那现在平均一个星期给1000个土著人施洗。那是宣教士，那神正在做特别快的工作。多少人听过怀亚特博士他们的医治的翅膀？还有这个亲密的朋友雷蒙德·哈克斯特罗，那当然啊，雷蒙德·哈克斯特罗在布兰堂这里边讲过道，他上去东印度那里举行了一场的复兴会，那在那里边有几千人悔改信主，看到神在做的事了吗？那让我讲讲这点，让我给你们做个示范。那这是一个领域。那这是另一个领域。那这下面，那这个是挂名的教会。那在这上面，那这是伟大的教会。那这是我们本该在的地方。那和天堂隔壁的神的大能，那漏下来的地方。好的，神的大能滴落在这个领域，那透过去滴落在这个领域，然后再透过去滴落在这个领域。那这是挂名的教会，它只是继续依靠冷淡的表白，有一些仪式上的东西。那是挂名的教会，那他们是得到微不足道的几滴。那另一个教会是上面全福音派的，那得到了一些的祝福，但他们分成了各种的主义。那我们必须提升进入另一个领域，然后我们才能够被提。绝对是的，没错，那就必须得起来进入那个领域里，然后我们才能够被提。那是真的。那你们把这个记在圣经上，从我小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任何事情没有一样那他活住。那我自己的妈妈现在坐在后面，我出生时那他15岁，他打开小窗户，主的天使进了，立在那儿。从那时起，从有记忆开始， 这天使从未告诉我一件错误的事。我在这城里边出生长大，那里面陌生人，那里去查遍全城，问任何人，我奉主名说的事儿有哪一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成就的。所以我知道那是对的，那里是神。那在异象的末了，在异象的末了，我看见我的圣经，那走近我，翻到了约书亚记第一章，那经文那一直在我的面前，我实在无法避开它。那今晚我想要读那经文，因为伟大的领袖约书亚要领以色列人过去。那然后我们要翻回到民数记，来捡起我们的功课，在下面二三十分钟里边来讲完它，那或类似这样。那么然后洗礼的释放，那么让我们的那里可以为洗礼做好准备。那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时，请仔细听。摩西死了以后，那里是昨晚我们离开的地方，对吗？那摩西，那我们现在哪里离开摩西的？他站在山上向他的会众挥手告别，他要死了。那躺在那，他一看磐石立在那儿，立在他旁边，他就踏在磐石上，天使来把他带走了。好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告诉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孩子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对摩西说的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弗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辜负你，也不丢弃你，不辜负你，也不丢弃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的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父辈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默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我们要翻回到民数记，要找到昨晚我们所离开的地方。那我要你们特别注意一会儿，那因为你们挤得满满的，许多人站着等等，那我们对这点感到很抱歉，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那会堂不大。那我们离开了摩西，那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进到了旷野，开始发怨言，神打发火蛇去到他们中中，那咬他们，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死了。那后来神造了一个赎罪祭，铜蛇，哦，这有多美。那铜蛇说的是审判，神的审判，罪已经被审判了。创世纪三章十四节，神已经审判了蛇。那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发现铜蛇讲的是神的审判，那铜祭坛。那后来在以利亚的日子，我们发现天空像铜一样，铜一直象征着神的审判。那今晚列国都变得像铜一样，象征审判临近。我相信我们这生活在世界历史要终结的时候，我相信神的审判正在临到列国。神允许了这些的事，因为我们忽视了基督，那正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席卷全地的原因。我们杀死了成千上万头的猪，把它放到草原上面焚烧它们，我们无法走这条狭窄的直路， 我们必须得弄回威士忌啤酒。我们烧了小麦，那减少了小麦的数量，棉花不种了，一年到头几乎有数以百计的小孩冻死了。却是现在我们得到了，共产主义冲了进来，把它摔倒了。难怪基督教不能立起一个标准，那是因为，那不是因为基督不能，而是因为人不愿意做。信息已经准备好了，神的大能是足够的。那男儿女儿害怕在神面前闯进那些的领域，不敢去信靠他，接受他的道。那摩西后来他辜负了神，摩西是教会组织的完美的预表。那弟兄们请原谅这话，但我要你们仔细的听，所有那些事儿都是影子和预表。那今天你听到人们说，哦啊，我属于某某某啊，我属于卫理公会，不但是那个，那还有五旬节派的信徒，圣节派的信徒，我属于神召会的，那他们是最大的，我属于神的会的。神不在乎他们两个任何一个或他们任何一个。是的先生，神关心的是个人，任何敢于信靠他的男女人。摩西是教会组织的一个预表，他是律法。摩西在百姓面前荣耀了自己，而不是荣耀神，让神转身离开了他。今天教会开始荣耀自己，而不是荣耀神。他们想要得着更多的会员，更多的教会，更好的管风琴，更舒适的长凳，更大的教会。神根本不关注那些的东西，宁当荣耀神。我宁愿待在某个地方的小宣教团里边打扫干净了，在某处的棚子里边，人们在那里边可以有真正的自由叫喊赞美神，有美好的时光，也不愿待在世上一切的大教堂里。阿们。没错，神跟教会时代断绝关系了。那罪他责备了摩西，因为摩西荣耀了自己。那今天你只要留意，那这些大的教会他们都想要你去他们的教会和组织，每个传道人都拼了命了要在他的帽子上插根羽毛。那如果走开说了，我可能是地区长老，那我可能是这个那个等等，弟兄，我想要成为基督徒，那才是男人女人所需要的，就是基督。我让我开始看到他们是看到他们行事的方式，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在这里，我从非洲回来之后，那去休一会儿假，我在北方的树林里，在北方阿拉斯加的边界上，离硬质路面的公路有1000英里，在马背上骑了6天，那远离一切。那当我回来经过那里时，那一天我正骑在马上，那这马害怕了，一只大灰熊跳了起来，那马害怕了，那我正往下穿过，那它开始奔跑。那么穿过那里，那里是一片被火烧过的树林，有许多高耸的树立在那儿，那它们在月光下发白。哦，那么看上去那很雄伟坚定，那所有的生命都离开了他们。那我听见风在嚎叫，那风从那里刮过，他们就呻吟着，那照着那些的老树所做的就只是吱个吱个吱个的叫。那在约珥书里面说，捡从剩下的蚂蚱来吃，蚂蚱剩下的男子来吃。那些教会，那毫无疑问，那就像那些树一样，为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他们都曾经是活着大的雕像。但我告诉你，这世界的火已经烧的，已经把他们所有的树皮都给烧焦了。现在就像许多的墓碑耸立着一样，树立在那儿，里边根本没有了生命。阿们。那没错，当一阵大风从天上刮下来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在那里边尖叫、嚎叫、呻吟、说话反对的。阿利路亚，我们需要的是接受他的人。我注意到在那里边那些正在长起来的一些小树，他们有弹性，他们只像这样随风前后的摇摆，过着美好的时光。我说，那我想起了美好老师神所差遣的圣灵的复兴。阿利路亚。那神迹奇事开始进入教会时，那些的又大又老的教会只会呻吟，啊，我不相信那些事，那是狂热。我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风呼啸而下，那使他们呻吟的同一位却给其他人带来了欢乐的时光。哈利路亚。那当你摇动那棵树，那每一次他们摇动一下就松动了树根，这样就能往下生长，抓得更牢。哈利路亚。 那正是今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那美好老师的圣灵的摇动扎下去。荣耀归给神，在神上面有一个老师的抓住，圣灵给你做的一切的摇动拉扯都是在松动树根周围的土，这样它就能往下挖，抓得更牢，固定扎根在基督耶稣里。有些人经历了，那经历了医治，经历了圣灵的喜，经历了圣灵的恩赐，哈利路亚，他刮了越猛，只会把你更锚定在基督里。任凭教会让他们吱吱叫呻吟吧，如果他们想的话，任凭他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如果他们要说的话，反正他们是死的。哦，他们说我们是教会，那些树也是，那看看他们没有了树皮，都被烧得起了泡，所有的树皮都被烧掉了，他们无法把生命输送上去，那就是原因。如果那些树树皮，他们就能够把生命输送上去，他们就活了。那所有的树皮他们立在那儿，只是些仪式等等，树上甚至没有任何的树皮了。当风刮来时，他们只会在那边吱吱的叫，但神还是照样拆来了风。所以这个小教会少数人他们上去了，他们在风中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而其他人却对此乱来。哦，我们需要神的大能在教会里。那摩西死了，他们离开了，继续走向应许之地。那现在的快哉了，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他们走向应许之地，那谁出现在他们的路上？那一天有一位老国王，那因为这群经过那里的希伯来人大概很激动，那他们知道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他就找了一位先知来咒诅他们。那这个的王名叫巴勒，那巴勒有一个名叫巴兰的先知。那巴兰骑坐在一头老驴上，那神告诉他不要去，那知道他从几个仆人骑着驴子下去了，他要去咒诅以色列。是的，啊，我一定要去为你对付那帮圣国人，我要把他们解决了。于是骑上驴下到那儿。首先你知道那驴比传道人还更有属灵的势力。没错，那驴看见圣灵拿着拔桌子的刀挡在路上，那驴跑进了田里边，挤上了传道人的脚。弟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骑更多的驴，你不这么相信吗？没错，是的。那他来到那儿，跑到田里边的，因为他看见主的天使挡在路上。那第二次呢，那圣灵去到了狭窄的地带，又挡在那里。那首先你知道，巴兰开始驱赶那头驴，那赶得过去，那驴却躺了下来。那巴兰开始踢驴子，用杖打他。那驴转过身，用人的声音说话。他说：“岂没有在这些事上好好的服侍你们？”那先知仍然是那么的疯狂，那都没有注意到驴在说话。呵呵，如果神能使用不会说话的驴的舌头说话，他肯定也能使用一个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男人或女人。哈利路亚。那大约那个时候，那首先传道人眼睛上面的鳞片掉落了，他朝那里边望去，看见的是怎么回事？那圣灵或主的天使挡在路上。他继续下去，他以为肯定会咒诅这群人，那所以他下到那儿去。那我们在犹大书里面发现了一幅关于这一点的好的画面，如果我们翻到那儿的话，那听见在那下到那里，他说呢，那注意巴兰，巴勒要去给巴兰看以色列人，所以他去见了他的坛，那他是个先知，那巴兰是先知，那于是他就把以色列的一部分，那最坏的那部分指给他看。那今天魔鬼也正是这么做的，他是把事情最糟糕的部分来指给你看。那正是魔鬼指给这些现代的神学传道人所看到的东西。只是说呢，瞧这里，你知道薛汉堂啊，过去住在这里边，他跟某某人的妻子私奔了，那群圣工人什么也不是，他没有想到的自己的教会里别有人做同样的事儿。是的，但他们可以把那些的掩盖起来，但听见他把以色列人的那么多的事情指给他看，接着带他到后面，那把这里这么多的事儿指给他看。等到他来到一个地方，那巴兰他想肯定的，如果以色列做了那些的错事，那他们的确做错了，在神的日历中他们几乎做了一切的错事，但巴兰认为一位圣洁的神肯定会咒诅一群做了那么多错事的人，他想神肯定会那么做的， 所以下到那里，那里为钱疯狂，甚至看不见神，没有咒诅他们的原因。那每次他想要咒诅以色列人，他都祝福他们。那他向这样发出预言，他上去拿着袍子提起比喻，但不是咒诅，而是祝福落在了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的帐幕何等的公义，那他们何等的伟大，不是咒诅而是祝福。那巴兰没有看到的，也是今天现在的传道人还有现代人在圣灵教会中所没有看到的。他们说我知道怎么很多人自称这个那个等等，那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弟兄，我承认这点，他们说他们吹嘘这个，他们做了那个，做了这个，那是真的，我承认他们做错了。但巴兰没有看到的地方是铜蛇和那受击打的磐石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成为了赎罪祭。那是神的呼召，神的拣选，他们是神的子民。哈利路亚，神呼召了他们，把他们分别出来。那把蛇作为赎罪祭，还有受击打的磐石摆在他们前面，而巴兰却没有看到这个。今天现在的传道人也没有看到圣灵的大能，受击打的耶稣基督。我们是在他的身体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成了身体的肢体。那就是现在的人在那里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在圣灵的教会运行之前，他们没有看到的受击打的磐石，那铜蛇行在教会的前面作为赎罪祭。巴兰没看到这个。那后来约书亚，那都到了终点，那约书亚接续了摩西的位置。约书亚一直在营中，他和加勒是唯一两个一开始就从那里出发并过去了。那整个的世代都因不信倒闭了，神兴起了一个新的世代，他兴起约书亚做领袖，他和加勒。那注意，那就那教会失败了，那一直在教会里却没有被认出的东西，那圣灵的恩赐，那圣灵的彰显，那正是这个，那是教会能够振作起来继续前进的。那看看，那在从前的日子里，那他们支搭帐篷，有火柱带领他们，那每次那火柱移动，他们就随着火柱移动，那火柱停留在帐篷上。那即使是晚上十点下午两点，只要一千只号角突然吹响，那每个以色列人就都得把帐篷拆掉，拔起桩子，把所有的东西卷起来，那跟随着那火柱。哦，今天那将是一件美事，他们跟随火柱。那后来火柱在哪里停住，他们就在那下面搭营。然而教会失去了这个。那在马丁路德的日子，那1500年的黑暗时代之后，马丁路德看见了火柱的运行，他从天主教会出来，他跟随了火柱，那领了成千上万的人出来。那后来马丁路德在火柱下面搭营，那当他到了那里时，那首先你知道他成了这个叫路德派教会的大组织。那一天火柱又开始移动，但马丁路德无法移动，因为他组织了起来，他必须得待在那儿。没错，那英国一个叫约翰卫斯理的小伙子看见了这个。马丁路德说，一人必因信心而得生。那约翰卫斯理说，耶稣会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那他看到了成圣，那火柱继续前进，但路德派无法移动了，因为他组织了起来。那弟兄，让我这样对你们说，在圣经中神从来没有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那那是教义。天主教会说他们是母亲教会，那他们是母亲教会，他们是各个组织的母亲。启示录17章说了同样的事儿。没错，那他们是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这些教派是从他出来的小女儿。那读一下启示录17章，我们下个星期要讲到这点。好的，那注意，那后来那他们无法移动了。约翰卫斯理看见了火柱，他跟随火柱移动，那他拔出了大令，那他救了列国，那他有三四个国家，那道德腐败。约翰卫斯理看见了火柱， 他发起了席卷全世界的卫斯理复兴，特克阿斯伯里等人来到这里拯救了那个时代。没错，那接下来你知道约翰卫斯理组织的如此的严密，那火烛又开始移动了，卫理公会无法移动了，因为他组织了起来。五旬节派的人看见了火烛，那他们就出发了。没错，把卫理公会搁在了架子上，神把德格鲁的拜祭放到了架子上。好的，那首先你知道他们有了一场大的复兴，五旬节的复兴，人次的恢复等等。那首先你知道那火柱又开始移动了，但五旬节派组织的如此的严密也无法走了。那当纯洁，那组织的太紧了，那定型了，这一直无法走动了。没错，真的是的，但火柱继续了移动，弟兄有群人跟随着他走了。哈利路亚，我们前往应许之地。是的，先生。那摩西失败了，约书亚看见了火柱移动，说以色列人过来吧，我们走在路上了。他领他们来到约旦河边。哦，让我想到那个事，太美了。他说在我们过去之前，我们要让几个探子那游过去，那就要妓女拉河的事。那妓女拉河他怎么垂下朱红色的衣服，那救了他的家人，他凭信心救了那个时代，他救了自己还有自己的家人。除了他家的那部分墙以外，所有的墙都倒塌了，因为他的门上有一条红色的线，就像那天晚上我们讲的灭命的天使经过。在那巨大的震动来临之前，你的门上有红色的线吗？就说在座不但有震动地，还有震动天，我们得到了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希伯来书，没错，我们就生活在那个时刻。那注意，那我看见年轻的领袖约书亚，神遇见了他说不要惧怕，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但现在你要起来过着约旦河，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有摩西同在必照样与你同在，不要惧怕，刚强壮胆。那我能看到那个老勇士走到那里，那这谦卑的人，那他把以色列的众人召集起来，往约旦河那边望去，那是收获的月份，是四月，但是犹大的雪都融化了，那条大河咆哮着从那里边流过。那我告诉你们，我们拿到一幅影片，那么有些的弟兄最近去了那儿，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的聚会，那刚过去，那正在做准备，那我要过去参加一场的聚会，那大约有50个弟兄，那他们到了那里边，那他们喊叫着，那简直要折断了周围的一切的灌木丛了。当他们到了耶稣受约翰洗的地方时，那每个人都喊叫起来，跳进水里边，互相为对方重新受洗。肯定的，但想到那个时候有什么东西，那简直在撕扯着人的魂。那他巴蒂鲁比逊，当他去了那里时，那么拿撒勒派的人应当明白这点。他坐在一辆体型的福特车里边，沿着以色列人经过了同一个旅程行走，他说荣耀归给神，停车，我再也受不了了。他下了车绕车一圈一圈的跑，拼命的尖叫，他说上了车继续开车，我们走吧。他有一样的东西，哈利路亚，那是什么？这里面有深处在向深处呼唤。弟兄，我相信当这里边的深处呼唤时，外面就有深处响应他。只要人心里边有饥渴，要出来为神做件事，这表明有什么东西在往下压，在临到我们。弟兄们，我们接近这事了，今晚听见，我相信这点奉主的名，我们所做的事跟神此时要做的事相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你要听到大的事情了。我感觉约书亚他站在那儿，他怎么过河呢？那看看他们，那在当时他们没有了拱形的那大桥啊，桥梁的建造者，那什么钢铁的材料啊或木材的建桥，他没有那些东西。但约书亚朝泥泞的约旦河望去，那他回头看到里边，看到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他说神必开一条路，神应许了他们，那如果神应许了，神就必持守他的道，如果神应许要医治你， 他就必会医治你的。如果神应许要赐给你圣灵，他就不会做的。你只要来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相信他，你留意看会发生什么。是的，你必被圣灵所充满。神对他的道有责任，他不能够收回他的道，他必须持守他的道才能是神，他必须得要这样。那罪约书亚站在那里四处观看，哦，那总有天我们要站在那里了，我们要站在路的尽头，在那泥泞的约旦河，那朋友尽管你健康，可能你什么病都没有，但总有一天医生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边，说再也无能为力了。那脉搏从你的袖子上反映出来，那些年轻的岁月过去了，有什么事情临到了，医生说我无能为力了，对不起。那是个年轻的女子，年轻的男孩，那无论是老是幼，但都无能为力了。那他走出了房间，你会感觉到死亡的寒气漂浮在房间里，那古老的约旦河看起来泥泞汹涌。哦吼，那原来像约书亚一样，他观看在那的山上放着约柜，他是中介，他有东西可以行走在他和他们的困境中间。今晚我们有约柜去记录耶稣的站在我们和死亡中间。总有一天当最后一口气离开我们的身体时，那我要跑到河边说约旦河让开，我要过去见我的主了。我相信晨星必出现，划过死人的幽谷，照亮道路，圣灵必扇动的两只光亮的翅膀飞越约旦河，把我们疲惫的魂背到了更美的土地上。阿们。那注意这个，那当约书亚看的时候，他指着约柜的告诉众人，那说你们聚到这里来，明日要分别为圣，做好准备，因为你们必看见神的荣耀。他知道神与他们同在。那接着他吩咐了祭司，那他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约柜在祭司的前面，在会众的前面，让他们在后面保持一定的距离，那直到约柜先走。弟兄姐妹，在你做的一切事上，如果你把神放在第一位，你就一定会正确的。把神放在第一位，他们抬着约柜去了，那祭司的脚一踏在水里，神就是约旦河翻腾回去，约旦河倒退，他站在火柱中，以色列人走旱地过去了。他们搭建了营地，几天后约书亚正来回走着朝那地方观看，那里的一切都关得紧闭，那因为他们的神已经把惧怕放在耶利哥周围一切巴勒斯坦的居民身上。那约书亚正在行走观看，他看见了某个人，在他拔出刀，他说那人也拔出了刀。约书亚说，你是帮助谁的？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说不是的，我乃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约书亚在那里面对面遇见了耶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告诉约书亚该怎么做，绕城行军，吹号，大声的呼喊，耶利哥的城墙就被坍塌。那他们夺了巴勒斯坦地，定居在那里，中神所应许他们的，因为神的应许是给他们的。那我的弟兄，今晚我们正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那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在这里洗礼池里边埋葬那些信靠主耶稣的人，为叫他们的罪得赦。那我想这么说，如果你还没有使你的呼召与拣选在基督里边确定的话，愿你今晚使的确定。那你说，那阿伯兰弟兄，那神不要我，一点也不配。不，你配的。那不久前我站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博物馆，那注视着一些不同的东西，那我看到一份身体分析的报告，那是关于一个那体重50磅的人的。那你知道他值多少吗？值多少钱吗？在化学成分上 只是八毛四，八毛四，一个体重150磅的人的身体在化学成分上面只是八毛四，那点钙大概就够刚粉刷一个母鸡窝的，那里色战，那里所拥有的内在的东西只值八毛四，在那却要在那八毛四的周围裹上一件上百美元的皮大衣，鼻子翘在空中走路，好像你是个什么人物，在那八毛四上戴上一顶50美元的帽子。刘根站在那说，嘿，我们不值多少钱对吗乔治？我转过身说，但伙计，虽然你的身体不值很多钱，但你却有一个值1000万个世界的魂，那个又怎么样呢？那里展示他的肌肉说的有多强壮，我说那又怎么样呢？人喜欢夸口，咱们试试嘛。那不久前在西部，那我在去星象聚会，我跟个老农场主回家吃饭，那他的某个家人得了一治，他在那给我写了一张支票，给我买40-50个这样的会堂的。那如果我要了那张支票的话，我说我不要你的钱。那我的弟弟霍华德跟我在一起，他说 Billy， 那为什么你不接受那张支票呢？我说我不要他的钱，让我一天天的生活，我追求的不是钱，我想要服侍主耶稣。在那夫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玛丽基那里得医治时，那他站在那儿，那你们在路易斯维尔报纸上看到这事儿，两个经纪人来到这里拿了150万美元来奉献给我，当时我还住在两间房的棚屋里边，我说我根本不想看的。谢的先生，谢的先生，贪财是万恶之根，远离那东西。这位农场主从那里边出来，他说巴拉姆士，我说什么事先生？他说你看到那边的那些山吗？我说看到了先生。你们那些山山的有多远？我说我不知道。他说8英里，我拥有那些山，从这里到那里那都是我的农场。我说那真了不起。他说呢，再看一下下面，看到了城了吗？他说我拥有那城里边的银行，我拥有了周围所有的土地，我拥有我这边，哦，他拥有了所有的一切。我待在他的旅行车里边，我看着他非常好的人，挽手在他肩膀上，我说弟兄，我想问你个问题。他说好嘞。我说抬头看着上面，你在这边拥有多少呢？瞧，他说本来弟兄，我怕我什么也没有。我说我的财宝就存放在那里，我在这地上什么也没有，我为什么在乎帐篷或棚屋呢？他们正在那边为我建造宫殿，在那保险箱里面满了红宝石、钻石和金银，数不清的财宝。是的先生，那是财宝所存放的地方，在那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一次他们为吉普赛史密斯接受一笔爱心奉献，那天晚上他们回到房子后面，要出去时一个衣衫褴褛贫穷的女孩站在那儿，那她身上的衣服全都破了。头一件事他说他要见史密斯先生，所以吉普赛史密斯说，亲爱的你要什么？他说史密斯先生，我没有什么钱给你。他说大约那一个月前，那圣诞节有人给了我一根棒棒糖。他说我太爱你了史密斯先生，我爸爸得救了，他现在不是酒鬼了，我想我可以把这根棒棒糖拿来给你。那史密斯先生把棒棒糖拿在手里，把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在摆摆女孩的时候说，宝贝儿，今晚在我的奉献里边有将近几千美元的支票，但从所拿到的所有的奉献中，这是最伟大的礼物，这是从这谦卑的心里边出来的。哦，朋友们，你今晚所得到的其实你什么也不是，为什么你不把你的一切都交给基督呢？来吧，让我们过约旦河，让我们过去得着那地。你说，哦，弟兄，你知道我在这城里边有份好的工作，我属于这城里边的某个组织，但你究竟是什么呢？把你所有的都交给主。今晚让我们聚在约旦河的旁边，来过去进入应许之地，愿主帮助你们。当我们低头的时候，祈求他会帮助。我真希望我能再多讲久一点，但我沙哑了，没事了，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主神呢，今晚我们站在约旦河边，古老泥泞的波浪在那边闪烁着，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就走到那里。我意识到在那边，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有一个大的黑洞，一扇人们进去称作死亡的又大又深的门。我知道每次我的心跳动一下，我就离那儿又近了一点。说必须走到那里，这里每个男孩女孩男孩女孩都必须走到那个地方。我们还有多远只有你知道， 但主啊，我不想像个懦夫一样走到那里，我不想尖叫着走到那里说，主啊，再给我几天的时间悔改。我想像个英雄一样走到那儿，我想像古时的保罗，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不是借着某个传道而握手，不是借着什么名字记着教会的册子上洒几滴水在我头上，我要认识的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他呼唤我的名字时，我必从死人中间起来。神啊，原来是今晚这里每个人心里的愿望，如果这里有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还没有在那白白的赦罪中认识你，他们的名字是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愿他们此时做出决定。父啊，求你应允我们爱人们，你已经在各处印证了你的聚会，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我想到了以色列人，我们过约旦河，我们向他们应许了，你也把它赐给了他们，你也把它赐给了我们。主啊，愿我们今晚起来去得我们的地业。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是否有人愿意说，伯兰弟兄，能从我们的心里边真诚地说，我想要过约旦河，我想要过去，都还没有完全的正确，我还不配得过去，我不愿意在我这种的境况里边遇见神，我想举手，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你这么做好吗？我会祷告的，现在请举手。你是谁呢？神祝福你，那到处都举起了手。还有其他人举手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小女士，神祝福你男孩，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后面的你。好的，那还有别人举起了手吗？那瞧，贵重，这可能是你所参加的最后一场福音的聚会了。当我离开之后回来时，我妻子说，比尔，你知道谁是谁吗？知道，他们死了，这个人被杀了，那个人心脏病发作了。哦，你不是那个意思吧？是的。哦，我想，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坐计量呼召，我看见那人坐在那儿，我想他，那没答，我说还有谁知道他得救了吗？我说没有，他下班回来突然就死了，他刚开始穿鞋子就死了，他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他再也没有从睡梦中醒来，一天晚上他上床睡觉就再也没有醒来了。我想后我向那儿传过道，那像那个女人像那个年轻人也传了。那朋友，不要做出误判，今晚你真的是个罪人吗？那听见，如果你还没有重生，你居然在远离基督，你想要接受他吗？如果你愿意，你们多少人想要接受他的？我想我们这里没有地方在这附近做祭坛呼召，但如果你愿意站起来说，伯兰弟兄，我借着站起来做这样的见证，我此时想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想脱离我所处的这种的情况，你心里有足够的真诚站起来吗？那谁是第一个愿意那么做的？说我想要接受。神祝福你弟兄，有三个人站着，就一会儿神祝福你女士，如果可以请继续站着，女士如果可以的话，神祝福你，还有别的人，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孩子，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别人站起来说，我此时想要接受基督吗？我想要从我的境况里边走出来吗？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举着手在后面带婴孩的，神祝福的女士，那继续站着。那还有人，那请快点站起来。那这边怎么样了？这里是小孩子了，年轻的女士，神祝福的姐妹，神祝福那里的你，继续站着。如果可以的话，神祝福的小女孩。还有其他人想要接受基督站起来吗？没错，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站起来。有其他人吗？我现在想要接受基督，我想你此时纪念我伯兰弟兄，你愿意站起来吗？那正在等着呢，你说我想要接受基督，你知道你是罪人，那或一或 布兰迪兄继续做祭坛呼召，讲话内容听不清楚。